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8月14号星期三，在有一点初秋的早晨，微微的凉风凉爽之下呢，我们的直播节目开播啦，早上的7点31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跟我们一起共度这60分钟的早晨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
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我是文慧，万峰老师不用那么紧张。那万峰老师呢，刚刚冲进来，我叫他呢，就是呢稍安勿躁，没想到呢，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冲麦而出了。那个狮子吼绝世武功呢，想遮也遮不住，掩也掩不住，对不对？
不是，
那怎么样呢？
我就是心里头要平安
啊。好了，
平安就好
了。
好了，
您不要乱说了啊！我在怕，这个您再说下去，我不知道如何收场跟打圆场了。好，万峰老师，慢慢的喘口气，慢慢的上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因为呢，今天呢，这么一早呢，已经好多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上了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冒泡了。哎，好久好久没点名了。虽然有人说不要点名了，万一漏了我怎么办？
对呀、啊，就是。
其实你不应该想漏了我，漏了你你就赶快
举手冒泡。
对呀、啊啊，那点名呢，是因为呢，有的时候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乎您，我们都看到您的出现了。劝慰子、幸福一号、山东彩虹、陆英飞、蒙月。然后还有荆州邓飞弟兄、文华弟兄、山东彩虹、常常喜乐，哇，常常喜乐好久不见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青青 David Parker， 还有呢，哎，徐姐、花朵、青青听，还有齐安，还有蒙恩，还有杨主恩，还有呢，感恩有你，还有思森，还有葛华杰，还有杨保罗、小武、洞庭北湖、甘肃王弟兄，还有张元斌，还有信望爱，还有谁呢？以挪士，还有罗文荣。
好，早上好，那看看文慧老师数的够不够？
哎，还有以马刚冒出来的，是的。那这个荆州邓飞弟兄说呢，心中没有平安。为什么呢？是有什么事情呢？那我记得呢，荆州邓飞弟兄啊，应该是最近呢身体有一些的问题啊，有一些的疼痛。那所以呢，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如何，还有心中没有平安，是不是有些事情让你感到困扰了，有些忧虑那占据了你的心灵呢？我们也收到了幸福一号呢提出来特别为我们的家人左姊妹来祷告，还有陆英飞弟兄带来了好消息，关于父亲的一些近况，那跟进一些的状况。另外
还有呢，刚刚罗弟兄来打招呼了啊。
哦，罗文荣，哦，不是罗永志，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齐安呢也特别提出来为他的伯娘徐姊妹祷告。那这个徐姊妹全家都没信主，好，现在呢徐姊妹双脚非常浮肿所以呢现在真的求主呢看顾医治。双脚浮肿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可能是跟这个肾有关系。
对对对，那个水就送不循环做不好、啊、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赶快呢去看医生。好了，劝慰子说，哎呀，炎热的夏季快过去了。
没有，我们南方没有
南方呢其实还是有点热，但是可以感受到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如果我们清晨起来，例如呢四五点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凉爽， 那还有就是呢，晚上太阳比较早下山，比较早下班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七点还是呢亮堂堂的，但是现在呢六点多已经开始呢感受到有点天黑了，所以真的是立秋了啊。所以告诉大家现在是秋天啊。好，今天一小时呢，我们教会中的瓦器呢这个专栏，我们要学习认识一位圣经，不是圣经，我都习惯讲圣经了，教会人物。哎，他是
谁？
安波罗修。
对，安波罗修呢，今天我挑来了一首安波罗修写的诗歌。
嗯，
但是那些诗歌呢有点难听明白。
对对对，因为你要想嘛，是中国，不是
中古
啊，我觉得
远古。
对，远古的，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啊所写的。然后呢，哎，我们再来给奥运呢回温一下啊，因为这周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为什么？因为奥运结束了，
对，没东西看了，晚上该怎么办呢？
哎，好好休息，因为紧接着会有残奥嘛，对不对？那我们呢，奥运，哎，我们的大奥运小喇叭呢，今天呢来继续的回顾一下奥运，在当中一些感动人的片刻，还有这一届的奥运带给我们什么，带给你什么呢？然后呢，就是我爱背金句，出埃及记34章第6节。那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只是短短4-5分钟的查经，但我们这些查经的资料呢，都是张琴老师和文慧呢，我们轮班写的，我们真的是付了心，哎，我不能说心机，哎，我们的心力。
你就是有心机的女人。
哦，好吧，我是有心机的女人，但是我付了心力，张琴老师也是，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查考这节经文的上文下理背景。所以呢，请大家要好好的呢珍惜我们这个查考圣经的时间哦。
那为啥你不珍惜我预备的安波罗修呢？也是我花了那个时间去研究他的年轻
中年老年。你说话有语病，我没有不珍惜啊，所以你一开口就已经判了别人这个有问题。那大家要学起来，不要像万峰老师这样说话啊。好了，这个夏天你吃最多的水果是什么呢？
水了。
不是水果，请你记住还有个果字啊。
啥都有吃，
请你不要捣乱。这个夏天呢，我吃的水果比较多的是木瓜。
哦，木瓜。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下午茶提供的水果呢比较多的是木瓜。那还有西瓜啊，西瓜也吃很多。
啊，对对对
对。那我喜欢吃的西瓜是什么呢？就是呢那个果肉呢，特别是西瓜那个中间部分呢，就是沙沙的
啊，起沙的最好吃嘛。
对了对了啊，但是现在好像比较难买到那种起沙的西瓜啊。那为什么西瓜中间那一勺沙沙的最甜呢？就算不沙，你也觉得中间那一勺最甜呢？那西瓜的果肉呢，是由胎座和内果皮构成的。胎座呢，对应西瓜的中心部位，内果皮呢，则是呢贴着瓜皮的部位。在西瓜的生长过程当中呢，叶片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呢，就通过了植物内部的运输系统被输送到西瓜的各个部分。那么胎座位于中心位置，就容易累积更多的糖分。成熟度越高的西瓜，中心的糖分累积越多，因此会更甜。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西瓜有胎座。
然后太甜又糖尿，
就那么一勺嘛，对不对？
一勺，然后第二勺
最甜的，
第三、第四、第五。
那万峰老师，没有人逼着你要吃，对不对？所以这是你的问题。
所以别开始，
不是西瓜的问题啊。那这是给大家透过万峰老师学的第二个功课，那就是呢，自己该负的责任要自己负，就不要推到什么西瓜身上啦，推到别人身上，就是呢这样的，知道吗？要学。万峰老师，大家也要学。好了，同样灵修呢也是如此，你要自己灵修，千万不要呢吃别人灵修的口水。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爱人，却不保证别人也同样爱我们，甚至我们的爱只换来伤害，因此害怕再付出更多的爱。圣经提醒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当我们不期待任何爱的回报，只管继续遵守主道，传播爱的种子，这颗不灭的爱心也许就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甜美的收成。我们的付出一定不会是徒然的。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相信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新鲜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早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
我是新田，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搭。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哎，看到呢，大伙儿呢一边灵修呢，一边呢就积极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互动。秦贤老师也上来了啊，哎，他点错名了，他说他一直被我怼啊。我说是吗？原来他点错了，他点的是万峰老师，对不对？
哦，点，当然是被文慧怼了，我怎么会怼秦贤呢？对不对？我支持秦贤老师。
好，哎，今天呢向万峰老师学的第三个。啊，那就是
什么
移花接木啊，人家点名点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名呢往旁边挪一挪啊，就说
哦，这个不行，当上帝点名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抢先去回应了，
哎，你看这又是万峰老师我们要学的第四点了啊，那就是呢积极响应上帝的呼召，对不对？好，今天呢，哎，
我们呢就读了这个经文罗马书13:8，这个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文慧老师呢就非常好，不亏欠的最喜欢就是付钱付额外的，就让你不会感觉到亏欠，我最喜欢这样的人。
对，所以万峰老师呢哎，一听到文慧要请吃饭他一定很开心。
对，
那现在我访问一下万峰老师，那你心中有没有常以为亏欠呢？
没有。
嗯，
满足知足就好了。
对呀，那是呢对自己的生活要满足啊，对神所给你的要满足，但是对爱人这件事情上你要常以为亏欠。你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呢？
哦，当然，
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呢？还要再多走一里路呢？
对啊，从来就觉得自己爱的不够了。
嗯，然后有什么行动？
冷血的嘛，
有什么行动？
以为亏欠了，就是脑袋里头的行动。
好，那以为亏欠之后又有什么行动？
脑袋里头的亏欠。
对，这个是万峰老师今天，哎呀，你今天太好了。
那个核心就是以为，
不是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有这种亏欠呢，我们就不断的去做，去努力呢，去爱别人，付出行动，多走一里路。所以不是以为而已，你要看上下文。所以呢，今天万峰老师呢，不断的现身说法，让我们透过他呢，哎，真人版的、活人版的，就是原来呢，生命要成长就是这样的。可能万峰老师现在呢，哎，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影子。那透过他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就要跟万峰老师一起来成长啊。所以呢，要像万峰老师一样，哎，要经常以为亏欠。但是不要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呢想一想 在亏欠感来临的时候，那就是呢，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否该有些行动了、
主要是
爱的行动。
主要是我的爱人表达我爱人的方法有点特别。
怎么样特别？
就是不是正常那样表达爱。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你要学的咯，
要学习正常的表达爱。
对，你要学习咯。但是如果你不学，你连学都不学呢，你就没机会呢成长了，对不对？没机会改变了。那我想呢，万峰老师呢说出了一个重点，常以为亏欠。哎，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第一，我已经常常在学习爱的功课了。你会发现，你越爱，你越呢觉得自己不懂得爱，你就会越谦卑，越来到神的面前，特别主耶稣的面前，支取主耶稣的爱。那第二呢，就是呢，在爱里头呢，啊，有人就说，我不希望有这种亏欠感啊，特别是有些人，我们觉得他已经很爱人了。
对，
很会关心人了，可是他常常还是有那种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
就是文慧老师咯，不用说了。
我要说的这不一样，这个可能就是呢你对自己要求过高，还有可能再进一步再往深一层，可能你是不是里头对自己不够自信，自我形象可能有一些问题，你希望透过不断的一些行动，别人怎么看你来呢建立你自己，所以呢太在意，还啊，这个在意可能是在意别人，在意环境，在意什么呢，在意自己。所以如果呢啊，你常常觉得哇亏欠，但那个亏欠是你老是觉得呢好像呢自己做的不够，做的不好啊，你很怕别人啊不满意你，你很怕呢别人对你评价有问题，那如果是这一方面呢你要小心了。所以也要在当中明辨，那箴言告诉我们要明辨，这就是很重要的。
明辨呢就需要我们呢很扎实的信仰啊。那今天呢我们呢介绍的教会中的瓦器呢是教会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教父之一、
哦、
是安波罗修。那今天呢我们呢也会在结束的时候呢播放他所写的一首的诗歌、
嗯、
但是呢因为那个是四世纪的东西啊，那中文版呢我只找到一个天主教的版本。
那我要说的就是呢，因为有人问我，哎，这个时间介绍的这些教父啊，我用教父这个名词啊，是不是都是天主教？我说不能这样说。
那个时候都没有马丁路德。
对，我只能说是大公教会。
所以你脑海里头就直接将那个天主两个字变为上帝，其实一样的。
对，就是大公教会嘛。要记住这个初期教会历史就是大公教会历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听的不是所谓的天主教诗歌，要知道就是那个世纪。
我们将它延伸成为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嗯、我们只是新教基督教。
嗯，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哇，刚才他那句话讲得铿锵有力，那我们呢就赶快来听万峰老师给我们什么呢，
预备的安波罗修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束腰，新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剑。
教会中的瓦器。
来到教会中的瓦器第十集，也是一个分水岭的小时间呢、啊、今天呢就得介绍一位学而优则仕的伟大的主教安波罗修。是什么叫学而优则仕呢？待会你就知道了哈。他也是奥古斯丁的老师，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在罗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里头出生，他爸爸呢是当官的。那传说呢，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呢，有一群蜜蜂呢就缠绕他，然后呢就留下了一滴蜂蜜，然后他爸爸呢就相信
这个孩子将来呢就会有泡过蜜糖的舌头，看起来就是你未来从事演讲的。由于呢他是官二代嘛，他爸爸是官嘛，于是呢安波罗修就有机会接受教育。就好像上一次万峰说过，他接受了教育通常呢都是可以当官啊，或者学习希腊哲学啊，罗马的法律啊，这样。于是安波罗修呢真的是当了一个官员，最后就成为了米兰的执政官。那对了，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就是339年到397年的人啊，在公元374年，就是他35岁的时候，他就是米兰的那个执政官长官嘛。当时亚流派跟亚他拿修派呢就争论得很厉害，记得前几集呢我们讲过这亚他拿修，那他们呢就争论得好厉害。那米兰的主教呢他当时是亚流派的，那374年的时候米兰主教死了，安波罗修呢作为这个城市的长官呢就避免这个烦恼啊，于是呢他就去看看那个选举发生什么事儿，就希望有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压下来，那制止那些麻烦呢哈。那但是在他演讲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个孩子大叫，安波罗修当主教，安波罗修当主教，那样。然后呢大家都很简单嘛，鼓掌或者就是这样嘛。为什么会这样起哄呢？就是原来安波罗修当市长呢，当执政官呢当得不错，亚流派也服他，所以呢当时怎么办呢？安波罗修可是那个城市的长官呢，没有理由一个官员去当主教嘛。然后呢最特别是什么呢？他刚刚才信耶稣，还没有受洗礼。那你看今天我们看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么特别啊，还没有受洗礼就被人叫要当主教。于是呢安波罗修就很害怕，就躲起来到了同事的家里头。但是呢竟然当时的凯撒呢给安波罗修写信，就是说安波罗修其实你当主教也不错啊。最后呢在一个礼拜以内安波罗修就受洗了，然后安波罗修就被按例当了一个神父了，或者牧者了。最后呢他也被按例成为主教了，就一个礼拜的事儿。这个是第一位在西方教会当高官的人被按例成为主教的。那当安波罗修当了主教以后呢，他也是认真的当，所以安波罗修呢首先就将自己的金钱还有土地呢都捐给穷人。当然你捐了这些名声就更好了哈。由于他的好名声呢也用心的去对抗亚流主义呢，再加上他以前担任高官的历史呢，很神奇的这个安波罗修就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主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他跟凯撒好朋友嘛，那事情就解决了一大半了嘛。当安波罗修在任的时候呢，有几位的凯撒就他也为凯撒呢成为了他的牧者，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就建立了他属灵领袖的地位。在他面对的第二位的凯撒的时候，凯撒呢就想简单一点，就把米兰这块地交回给亚流派的教会，就平衡不同势力嘛。但是安波罗修就拒绝，就说教会的土地跟古代的神庙一样，就不受你罗马帝国的干预。最后呢凯撒就认输了哈。第三任的凯撒呢他就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就屠杀了很多不同的人。最后安波罗修写信去骂他，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如果凯撒你不公开认罪的话，我就不会给你施圣餐。哇，原来透过安波罗修的影响力，当时凯撒就立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基督教教义，保护了正统的基督教会， 反对还有对抗了异端，甚至限制罗马的其他的多神宗教，让基督教正正实实的成为了罗马的国教。我们发现呢，去处理很多事情的牧者呢，通常他们都忽略了他们最核心，就是他们的群羊，他们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安波罗修呢，确实不一样啊，他每个礼拜去讲道，去施圣餐几次，也直接的接触穷人，接触寡妇，接触孤儿、童女、修女，还有自己的神父们，他也亲自回信接待远方来的访客，让普通的信徒能够跟他接触，他所有人的那个关系呢，也是建立得很好。那今天我们值得去问，基督徒应该有多少的部分去参与社会上面的改革呢？有没有一些高官啊，可以当过官以后就变为教会的领袖甚至牧者呢？有没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敢于批评这个社会上面最有权势的群体或者人呢？当然安波罗修是有底气，但是这个也是教会他能够做到的先知的呼声。这个安波罗修呢，真的是教会里头的瓦器，但是呢，他的那个瓦呢，真的敢碰瓷啊，就保存了教会的宝贝，甚至将这个宝贝发扬光大。那今天呢，万峰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一首安波罗修的圣诗给你听听，听听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放下心中的防卫武器的时候，神的爱还有和平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我们努力的抓住奥运的尾巴，虽然
好抓抓抓，
哎，保持这个温度啊，保持这个热情，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八月底我们就要迎来了残奥。那我觉得呢，这个世界呢啊，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大家呢，
比赛从来都不公平，除了看一切以外，还得看运气。除非你是斩压其他人，否则都是看运气。
好，万峰老师又来丢书包了，让我们学习了。就是我话还没说完，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我知道。
结果你抢着说，你就说错了。我要说的不公平，不是指这个竞赛场，竞赛场金牌永远一位，或者是并列两位，我要说的是呢，残奥会跟一般的奥运会，你要知道呢，这个夏季奥运会永远呢就是呢聚焦，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那儿，但是呢，来到残奥会就是失去了一大半的星光，还不是一大半呢，甚至可能呢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星光跟还有目光，所以今年我们真的要打破这个传统，在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追残奥，一起来看残奥的这些健儿，我觉得他们更是勇士，他们的比赛啊。那所以保持这个热情，保持这个温度。那今天来抓抓奥运一些片刻，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哇回味无穷的瞬间。那今年呢，奥运呢非常的让咱们中国人兴奋，为什么？因为在一些项目上我们打破了记录，例如什么呢？8月8号中国花游队夺得历史首金，
你知道为啥吗？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他们没来。
对，有人这样说。但是也说了，今年我们真的表现得非常厉害。
对，当然也有他们的努力。对对对，
说不定俄罗斯来了，
对，也可能
鹿死谁手还未知呢。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对。
那当然了，我们的花游队呢，哎，他呢有一位外教，今年的外教呢就是外国教练，在咱们的一些队伍当中也非常的出色，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别人优点我们要谦卑的去请教然后学习啊。在运动场上呢，哎，厉害的对手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那么在巴黎的泳池当中，咱们中国花游队呢队员完美的展现了水上芭蕾的美感，你有看吗？
有，
好看吗？
几对
哦，
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个形态，在那个巴黎铁塔的那个形态啊，也有
在岸上，还有甲骨文啊，那个甲骨文那个山字。
但是我有些时候在想，到底它的那个形状是向哪个方向？因为你知道镜头的方向跟裁判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啊，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也在想，究竟裁判在哪儿呢？他是向着我们还是向着这个裁判？但不论是哪个方向，你看到都是那么精彩。还有今年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水上水下同时那个画面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哇水上，然后哇水下，哇，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水下功夫多厉害了啊。那这个花游呢，从1983年中国成立花样游泳队呢，到1988年第一次，经过了5年，哎，终于成军了，第一次出战奥运会。哇，到现在终于我们拿到了金牌，对不对？拿到了一面牌子啊，不管是什么牌，我觉得都是破纪录了。那对于花游发达的国家呢，啊，他们这个拿牌子啊，或者是出战奥运有什么呢？
对，
但是对我们来讲是
1988年，经过五年我们才能够出战啊。
但是我跟你说，在网上探讨的都是探讨到底他们的化妆是哪个品牌因为他们在水里头都没有掉颜色，
不溶于水是吗啊，还有很多人呢就说，哎，美女如云，美腿如林，对不对？那奥运赛场上呢，这个花游姑娘们呢、啊、真的是厉害了啊。但是你有看到吗，在他们的美丽哎
背后、
嗯、对，美丽的背后
很辛苦啊。你看一模一样的样子的是最辛苦的，你看我跟文慧合作这么多年都不能同步，
对啊，我一讲话他就插嘴那花样游泳运动员不仅需要具备超强的力量，同时呢也要长时间憋气，还有持续运动，有那个耐力。你看到那些的表演项目你就知道了，要有耐力。那么前国家队选手呢顾贝贝他就发表过啊一段很经典的花游选手心声，请听我读出来啊。顾贝贝这样说，我想呢雇一个游泳运动员帮我游每天4000米
啊，哇，
然后呢雇一个田径运动员帮我每天早上绕着田径场跑步啊，雇一个举重运动员帮我扛杠铃，雇两个舞蹈演员，一个帮我跳古典芭蕾，一个跳民族紧张备战，越来越近的巴黎奥运会。也就是说呢，你看那个舞蹈有古典芭蕾，但是也有什么咱们中国的民族舞蹈在当中。所以呢顾贝贝说，运动员啊，这个真的是在每一次的训练当中呢真的是耗尽了体力。那有一位呢啊，我们的花游运动员呢常浩，他在一次的托举练习当中，大家知道那个托举好厉害的啊，落水的时候呢下巴呢就不小心撞在了啊另外一位舞蹈员的那个啊肩膀上，还有呢啊然后就流血了，所以呢他还是呢带血上场的。然后呢顾贝贝说，如果你刚才听到我讲的要雇啊这个游泳员啊要雇这个田径选手，我告诉你还不够，还要雇一个水球运动员帮我呢练踩水，还有跳起来，还要雇一个南海捞珍珠的帮我憋气。
其实真的每一个运动员他都是背负着很多的操练，很多的辛苦的时刻。其实我们的信仰里头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啊找一些人啊背负我们那个艰苦的操练呢？
哎，
有些时候
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对啊，所以耶稣已经背起了最重的那个责任
了。可是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呢，虽然自己的担子要自己背，但是我们也要彼此怎么样扶持，彼此分担重担。
另外呢我就在想，这个选手的心声呢可能是不是啊我们要雇这么多人是不是应该要奉献支持这些运动员呢？
当然，那我想
很多时候都是
我想顾贝贝呢他讲的这些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看到花样啊，花样游泳运动员呢，你要知道原来他的这个运动是很全面的，就是说不是只要你会游泳你会跳舞就可以去参加，你要知道他还要憋气，你要知道他还要练那个举重，因为你看到要把人拖上来、
啊、
对不
对,
对，然后你知道呢哇他在那边游的时候其实跟跑步水中跑步一样，所以原来他是很多样性的，能够参加而且还要长得漂亮
啊。对，那文慧老师我能不能雇一个人替我写稿？
不行
还要雇一个替我混音。
哎，现在是 AI 吗？现在是 AI 万峰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对啊，如果能雇一个人这样多好。
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起了十字架
最重的那个重担，
对，所以他要我们啊跟着他的脚踪走，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学习舍己。我想花样游泳运动员他们在这个池子里头也先学习什么呢？ 学习呢，放下自己的一些限制，努力的去配合。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配合不对呢，你要知道那个队形就不成形了。所以呢，这个也鼓励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呢，我们要跟着耶稣走。最重的，耶稣已经替我们背起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是同伴，我们可以互相扶持。
放下所有重担，投进主的怀抱，与主同行，听主声音，跟随到天涯海角，向着标杆直跑，回应主的呼召，背起十字架，全然摆上，活出神的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向着标杆直跑。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那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文慧呢就期待我们
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我背了9个字
都是耶和华，不是、
啊、加起来都是
耶和华。是怎么样？这是神的属性，你再怎么样我都要勉励你，还有呢强逼你背起来。
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
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对了，请大家呢
在诗篇经常看到啊。
对，请大家为呢自己祷告，为万峰老师祷告，为文慧祷告。我们再怎么样，这节经文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背起来，并且放在心底，因为这节经文呢，把神的属性呢慈爱、公义的慈爱这一方面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那其实，在旧约我们已经说过了。诗篇那边呢常常出现这样的词汇，都是呢从这里开始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神的属性，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怜悯呢，它的原文是有慈悲啊，这是来自于呢思高译本。那么动词就是呢这个有怜悯慈悲，这个动词呢是表达一种连续，在旧约呢出现了13次，其中12次呢用在神的身上，只有1次用在人的身上，那就是连续，有连续啊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心意发动。所以呢有12次是在神的身上，你就想象神看到你，他的那个连续的心就发动了。那有怜悯有慈悲，在圣经中呢常和呢有恩典连用，连在一块使用的。那么有慈悲呢其实是一种上对下深厚的爱怜。
对啊，怜悯慈悲都是上往下的嘛。
对啊，或者说连续。例如呢圣经中有哪些例子，约瑟见到自己同母所生的弟弟便雅悯，他爱弟之情就激动起来。哎，这里呢就是有慈悲。还有呢神对子民的爱，就像诗篇103篇13节所说的，念出来。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子，照样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哎，这里的怜恤，父亲看到儿子那种怜恤，耶和华看到我们怎么样怜恤我们，但不要忘记这里有个敬畏啊。那神的慈悲显示呢他治理的主权以及无条件的拣选。对的，因为有谁敢说自己更合乎神的拣选，更配得神的拣选呢？所以神的慈悲就是显明在这里，神拣选的你，拣选的我啊，这个就是神的慈悲，更和神的信实有关系哦。圣经中呢常常用这个神的信实、神的慈悲来形容呢神赦免罪孽，不灭绝罪人。所以当罪人悔改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神的慈悲啊，神的更新、神的祝福，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而先知，旧约的先知也一再强调神的慈悲，这是以色列民未来复兴、全国得救赎以及末世盼望的基础。也就是以色列民，你们怎么可以知道你们会得救呢？你们怎么知道神与你们同在呢？因为神的慈悲。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摩西啊，摩西第一次听到以色列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时候，也是呢首先想到恳求神按他的慈悲的本性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方式，不把罪人灭绝。那他更进一步求神啊，慈悲的神，你能不能赦下你能不能赐下赦罪的恩典？而慈悲的神也真的答应了。所以呢，这个也成为后来一切向神求恩典的基础。即使后来呢，神不愿意留在以色列民当中，也是为了避免呢，在路上把以色列民灭绝，这是出于神的慈悲。好了，谢谢万峰老师，很乖的，不插嘴。
我怕我夺了你的话，然后你就说那个解释圣经不够准确嘛。
嗯，
好了，那我们一起呢去思考，你对神的怜悯慈悲的属性有什么的认识呢？有什么的经历呢？能不能帮助你建立与神更加亲密的关系呢？
赵姊妹，应该就是我们的西福月吧。
张子妹，
是的，是的，文慧老师、天堂老师以及后台老师们，还有第五课内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哇，我们的
一听你就是非常喜乐的。
对对对，那西福月要不要背经文呢？
好的，我要背一下吧。出埃及记20章6节，爱我的手，我见你的 我比你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感谢主。
嗯，感谢主。哇，你今天是用这种方式来背啊？
他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的，自己编个曲儿，然后就把经文给唱出来了。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启示录十八章四节，我有亲近从天上。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
哇，你自己编的曲子好棒哦。那这是我们西福乐的一个
特色。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特别纪念呢邓飞弟兄心里头没有平安，幸福一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心里头还是有很多的伤痛，受到了很多的压迫。主啊，我们求你医治他们心灵的伤痛，也让他们在你的爱里头不断的复原。我们也为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在面对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信仰会受一些的压迫，我们求你去帮助他们，能够呢知道他们该走的道路是怎么样，到底怎样才是最合乎你的心意。主要我们也为在面对环境里头一些疾病的弟兄姊妹的祷告，也特别为齐安的伯娘徐姊妹来祷告。她的脚呢非常浮肿，求你帮助她真的能够看医生，看看是不是肾有一些的情况。我们也为李姊妹的爱人来祷告，她说她的眼睛被烫伤，就求你医治她，不知道烫伤怎么样，以后能不能继续能够看得见，就求你帮助她快点在今天在医院里头都是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我们也最后为清风校的那个胆囊发炎来祷告，前几天立直那吃了最苦的黄连，也昨晚也是肚子痛，就求你医治他，让他可以找到合适的药物可以医治他的疾病。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求你一一去纪念去垂听，也让我们走最合适的道路，做最合适的决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就像一个钉痕在身体。
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确信自己也会复活。
钉痕守每一天扶持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来守望。记住啊，最大的担子是谁已经帮我们承担了？
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的环境，就向神交账就好了。
对对，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有同伴的，我们能够彼此守望，彼此搀扶，彼此呢就是呢背一背，当你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帮你背一下担子。
好，那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